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说这么几句定场诗。咱们今天讲这个故事啊，发生在宋朝。宋朝绍兴啊，有这么一位大财主，姓莫。嚯，家里有钱啊，占着房啊，躺着地啊，存着多少多少钱，有多少多少田地，买卖干得挺好，不赖，都挺好。这是有一样心里老过不去，媳妇儿太厉害。莫大财主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太太。哎呦，这个媳妇儿厉害呀！啊，过门的时候就说了，平生两恨，第一恨天下为何不是就我一个人是女的啊，要那样的话看我多好啊，世上奇珍，就我一个人是女的，他们都是男的。第一是恨天地，第二是恨爹娘。恨爹娘什么呢？为什么把我嫁晚了？我今年都16了，怎么还不早点嫁我？当初就冲这两点，您就知道莫太太这为人了。我的门来非常的厉害，当然了，也是把好手。你说屋里边外头家里边乱七八糟的事料理的非常的不错，可就有一节跟自己的丈夫说了，不允许再跟女人接触，哪怕说这男的长得像女的都不行，严禁接触，要是让他知道了，这算完了，最起码3-5天这日子不消停。莫老爷呢胆儿还小，你要说心里不想那是瞎说，有了钱的人嘛，他难免愿意胡作非为，花天酒地。可有一样，有这么一个太太看着他，算给管死了。这一辈子呢生了俩儿子，莫老大莫老二，咱甭说叫什么，就说老大老二您好记啊。慢慢的俩孩子也都长大了，也都娶妻生子，俩儿子给生了3个孙子，一家人过得就算是挺舒服。老头年纪呢也就逐渐的大起来了，慢慢的老太太这心情算是放下来了。怎么呢？看了一辈子了，到老了估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打年轻的时候防自己的丈夫就跟防贼似的啊，上哪儿去都得跟着，一分钟没看见都不行。这么一家眼瞅着老头奔70了，这年是68岁。嚯，老太太开了天地之恩。干嘛开天地之恩呢？哎，家里边雇了几个丫鬟，就这一辈子这么趁钱，家里边没用过丫鬟，不管是铺床叠被啊，伺候人呢，干点活都是男的。所以说老头68岁了，老太太认可找几个丫鬟吧，呵，老头都接受不了了，这是送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。嗯，没想到听说这是开了天地之恩。那么老太太想的是，嗨，都这岁数了哈，他能怎么着呢？这辈子让我调教的非常的好啊，我给训的特别的棒，让干嘛就干嘛，这岁数奔70了也就没事了。找的这几个丫鬟一般来说不会特别好，你想啊，能卖到人家家里当丫鬟的呀都是一般人，但凡漂亮好看，哎，人家外边有别人家愿意娶的呢也就嫁人了，能做丫鬟的都很一般。来了4个丫鬟啊，这4个往这一站，一眼就瞧出来了，其中有一个不寒碜， 其实要搁在外边来说就是一般人，但是这四个丫鬟站在一块儿，哎，那仨不如这个。我这一站站齐了，啊，夫人说怎么样啊？你看看，这是我弄的四个丫鬟，跑里跑外，跑上房伺候老太爷，还得有个人啊。小姑娘心细，老头很激动，谢谢谢谢。那你挑一个伺候你的吧。哎哎哎，哎呀，嗯，哎，他什么名字啊？老爷，我叫铁蛋儿。呼，大姑娘叫铁蛋儿。嗯，啊，这差点差点。嗯，这你叫什么？我叫强子。哦，呼，好。你呢？我叫大壮。过这仨啊，就是嘛啊。哎，最后一个，还瞧得过去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双和。啊，成双的双。荷花的荷，嗯，听这名儿，老爷子这心里就痛快。这中国它像个女人的名字呀，哦，双荷，行，行行行行行，这行，让这伺候我吧。这个我那屋里没什么正事儿，也就是端个茶倒个水，啊，捶个腰砸个腿的，也就是这个啊。是那几个跟这块忙活别的去啊，后厨啊，跑里跑外。卸个车运个货那都能干都挺好。怎么那仨五十三粗的啊？夫人说行啊，双和啊，夫人，嗯，伺候老爷啊，听话干活勤勤点，别偷懒，有点眉高眼低，有点眼力劲啊。哎，你听话，打这儿起老爷房里边算是多了一个丫鬟叫双和。出来进去呢，夫人也没防着，觉着能怎么着，一个小丫鬟是吧，十七八岁小孩干活没事儿，而且老头子这一辈子让自己调教的差不多了，也没想别的。姑娘呢也没多想，来这就是干活挣钱呗。可是老头想的太多了，哎呀，我这六十八了，到年六十九，按虚岁说我就是七十了。人活七十古来稀，回头想一想我这一辈子苦难的岁月，虽然说挣了这么些钱，有这么多房产地业，但我这辈子确实挺不容易。我这一生跟唐僧取经似的，我竟遇见妖魔鬼怪了，这玩意儿到七十了我还有几年的活头。嗯，老天爷睁眼房里边安排这么一个丫头，虽然说不算美貌多姿，但是来说也比男的像女的。我都不知道夸什么好了，我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，我跟这丫头我们俩人套套近乎啊，我们俩人热闹热闹。老头打这儿起心里边就有这个想法，一天两天三天不闲，时间长了呢，这老头非常的疼他。双和，双和，来来来，来，那个刚才熬的这乌鸡汤啊，我不爱喝，你喝吧，给你喝。哟，老爷，我可不敢，赶紧趁热喝，没事，孩子，喝吧，疼你着呢，喝吧，喝了。转天，快来快来，你看这弄的莲子羹啊，我也吃不了，你来你来你来吃啊，特别疼他。双和，快来快来快来，这有这个。做了糖蘸子啊，核桃烙，你看看脆生生的，我嚼不了啊，弄的核桃呢我嚼不了，你吃吧。哎呦，老爷您对我们太好了，您真疼人啊，你看好东西都给我吃啊，这核桃烙您也给我吃，您真行啊。您怎么不吃呢？我吃不动啊，上岁数牙不行了，我就把上面的糖都吃。我啊，我疼你孩子，我疼你。嗯，一来二去的呢，心里多少就明白了，十七大八的姑娘，尤其这个孩子是小门小户的啊，平时跟街上也满处都去，有什么不懂的？那一天不懂两天不懂，时间长了没有不懂的。这个人到了一定的岁数，无师自通，不必培训，慢慢的就知道老爷喜欢自己。可是心里也打鼓，怎么呢？瞧瞧夫人那个状态，一天到晚拧着眉瞪着眼的啊，老夫人这嘴巴子这老青须须的，跟刮完胡子似的。这要知道我得打死我呀，不敢 啊，他不敢呢，老头给他做思想工作，孩子别想那么些了啊，人活一世，你这老琢磨这个不是事儿，你看我也疼你，你也照顾照顾，这我这个岁数了是不是啊，你有时间你就跟我多待会儿多聊会儿，我这上了年纪的人呢也没有别的事儿，也不经常跑外啊，就咱们多亲近亲近，到时候我多疼疼你，你什么不强呢？三说五说，姑娘呢就有点动心，但是还是不敢。所以没事有时候老头这给我砸着腿，哎，捶捶腿，后后背，这给挠挠后背，反正两个人是越来越近。有时候夫人不在，这老头也没溜，带着也没事，你让我抱一下行吗？啊，姑娘不让人笑话，还那怕什么的，就抱一下，就抱一下。抱一下，啊，今儿抱一下，明儿抱一下，天长日久呢，俩人就睡了一被窝去了。哎呀，姑娘害怕，说这传出去怎么办呢？夫人要是你放心，没事，孩子啊，夫人知道有我呢。后来您这么厉害，不是大不了他打死我呗？啊，好，你都打死了，我怎么办？你别喊，你别喊，没事啊，不要紧的。其实好多事情家里人上下都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就是没有人告诉夫人，可是跑里跑外的丫鬟呢，后来这些个婆子呢，包括手底下人呢，您算，就人到一块儿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就是串闲话，尤其是人们一聊这个事就高兴着呢。所以说何府上下没有不知道的，到最后老头的俩儿子儿媳妇都知道了，这大儿子二儿子坐在一块儿也做丫花子。你说这事儿闹的，这玩意儿咱这个爸爸呀也是没法儿，老了老了你是弄这么一批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没说得了，咱爹这辈子不容易是不是，你看看咱娘多狠呐、啊、这一辈子家里边都是用男的，不管炒菜的做饭的啊，丫鬟这不是最近才添的吗，是不是，这么多年来咱家连只母狗都没有啊，就算得了，睁眼闭眼，老头奔七十了还怎么着，拉倒吧，你也别说我也别说，嘱咐媳妇儿嘱咐孩子都别瞎说啊，这事假装不知道。何府上下等于就瞒着老太太一个人，老太太不是怎么回事，除了进去还挺高兴。一晃过了这么几个月，双河觉着不对，老恶心啊，净吐，自个儿坐着一琢磨，我别是有了吧，这可吓坏了。你要说偷着个老头不干净啊，睁眼闭眼没人知道就拉倒了，你这要是大肚子了这可怎么办啊，一天两天没机会说，这天老太太不在屋里边，这儿进来跟老头说，还没说话眼泪先下来了我怎么办呢，这个老头说没事儿，又怎么的了这事儿？来来来抱抱，什么玩意儿就抱抱啊，还抱抱，不抱出了事儿呢啊，跟你说出事儿了，哟，夫人知道了，比那个还厉害，这么说夫人不知道啊，不知道那没事儿，你说吧，什么事情，我那个觉着恶心，老想吐，我这个一天吐好几回，你有火了，你吃点败火药，什么玩意儿就败火了药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可能有了啊，你看怎么办吧？啊，有了，这你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双河说：“呸，是我不小心的事吗？啊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事到如今没工夫逗壳子了，这要让夫人知道了，我的命就没了。你说怎么办吧？”老头想了想，哎呀，这怎么？我也是。一时糊涂干了这个事儿，现如今你这怀胎有孕了，真让夫人把你打死，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，而且不光打死你，我估计连我也够呛是吧，要不然咱俩人造反吧，哦，就咱俩人就造反呢，能反到哪儿去，是啊，连这门都出不去，那怎么办呢，想了又想，老头说这样吧，我干脆找个人家把你嫁了，我跟那边说好了，到时候呢多给点钱， 让他也别识这茬儿啊。你瞧这是个法吗？双和一琢磨，其实也无所谓的事儿。本来已经做了丫鬟了，自个儿也就这样了。要是真找一合适的人家过的门去，人家不嫌我，这边再到时候给点钱也一样过日子，而且呢也省得跟这儿当丫鬟伺候人了。想了想，行，好吧，那您赶紧派人找去吧。哎哎，你这些日子啊，你躲着点夫人，听见了吗？别让他瞧出破绽来。哎，双鹤就出去了。老头找人吧，啊，打发人出去问去，看谁合适，还不能离得太远，有个照应啊，家境啊，方方面面的。你反正他这样的是高不成低不就。哎，找来找去，找着这么一个人，做小买卖，炸油条的，姓朱，叫朱三儿。啊，一个人日子过得也挺苦，有这么两间小房，每天自己和面炸油条，做小买卖，起早贪黑的，也挺不容易，日子过得是江江糊口。你谁有媳妇儿跟他呀？老头一琢磨，这不赖，嗯，我再找来吧。啊，找来一说这事儿，朱三是挺高兴，不行，我愿意，我这个反正我也一个人，看您这是赏我这么一个丫鬟，我谢谢您。不，你先别着急啊，你回去听准信儿啊，我得跟夫人商量商量这事儿，完事儿你再来一趟吧。哎，打发朱三儿走了，晚上跟夫人坐在屋子里边商量这个事儿。嗯，太太，啊，怎么着，老爷子啊？我呀，想了又想，琢磨了又琢磨，这个事儿，我必须要跟你商量。哎呀，老夫老妻一辈子了，干嘛这么客气？你说吧，嗯，承蒙夫人好意，把双和拨在我的房中作为丫鬟，事到如今，我是不得不说，不得不讲，夫人你稍安勿躁。话音刚落，夫人站起来一周这桌，哭啦，拿脚踩在凳子上，哟，你今儿到底怎么着了？哎呀，我的亲娘祖奶奶呀，我没事儿啊，没，你说你要干嘛？不是我要干嘛，我是说准备把她找个处给她嫁了。哦，你看看我莽撞了，哎呀，你何止莽撞，你是个疯子，你这是规制吧，都规制好了，我没听清楚你到底要干嘛。夫人呢、啊、我是这么想的，我你看啊，你对我管教有方，是不是？这一辈子对我非常的好，而且呢我在你的调教下呢，我也没有任何越轨的行为，这也是你望子成龙，是不是？我这一辈子坚持下来不赖，马上就快到七十了，人活七十古来稀，而且来说家里边老有这么一个丫鬟出得进去的，穿扬出去好说不好听，人家得说我正经一辈子到老了不正经，所以说我想了想，这个丫鬟我还是不能留在身边，我准备找个主把她嫁出去，以免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。这几句话说夫人感动了，哎呦，老头子呀，你简直你太懂事了，你这是啊，这是我调教有方啊啊！原来我说你还怕你不爱听，现在这么一看太好了，哎呦，行行行，我支持你，找一主吧，找一主那个给他嫁了吧，啊，太好了，这说妥了。转过天把朱三儿又叫来了，这个事儿夫人也愿意，我也愿意啊，双和自己也挺愿意的，所以说现在就看你了，你要没什么话说这事儿就成了。哎呦，老爷子您我能有什么说的，我一炸油条的啊，就这么两间破房子什么都没有啊，他能跟着我，我有一媳妇，我这哪儿说理去，我自个儿都觉着美得很，我谢谢您吧。嗯，成，反正他跟我们这儿也挺好，一天到晚的不管是吃喝穿戴都不赖，他走了呢，之前这儿的衣服他自个儿的东西呢我们也不留，都让他带走啊。完事过的门去呢，你对他好一点，听见了吗？如果说一天到晚非打责骂让我知道了，这茬不行，听见了吗？哎哎哎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回去归置啊，归置吧，明天派人把他送去。哎， 朱三回家收拾屋子，归置好了一切，就等着，一直到了转天的上午，莫老爷派人用一乘小轿把双盒就给抬来了，后边还弄着两个大箱子，还有几个包袱，都是应用之物，还有自己贴身的衣服。临走的时候呢，老头又偷着给拿了点钱，跟他说：“你去，啊，上那跟他好好的过日子。日后如果来说有个马高凳短，缺钱缺粮的，我还管。而且我定期的派人给你们送吃的，送钱。”所以说，双和也没觉得不高兴，终归跟这个老头不会有好结果。有这么一个归宿，这是个不错的事情。来到这儿，下了轿，进了屋。朱三儿也很高兴啊，挺漂亮。你虽然说国色天香谈不到吧，但是来说跟自个儿富富有余，也没花钱，分文都没花，白得一媳妇儿。而且来说，随后老头派人送了几条米，又送了些个钱，这日子就算是不错，挺好啊。行嘞，我也没有什么能耐，以后呢，你就跟着我过日子，我好好对待你，咱们就得了啊。日后咱们再生一孩子啊。接续我朱家后代香烟，双和说行，这个能办得到，这个很快就能做到啊，挺好。朱三还没听明白，街坊邻居也都来道喜啊，恭喜吧啊，这个朱子哥这回算是行了，娶了妻了，过日子。眨眼之间五个来月，双和生了一大胖小子啊，街坊邻居都来道喜来了。哎呀，道喜道喜哈！你看这就省事多了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怎么呢？过门五个月生一孩子，大伙儿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朱三自个儿心里也明镜似的，因为这过日子这段时间，两个人一聊，尤其一瞧，好这么大肚子，一说怎么回事，双方也实话实说，如此这么般，这么般如此，你看怎么着吧？那能怎么着啊？啊，当初说的也挺好，而且自己穷成这样了，有人跟你那就活该了，这就不赖。也没往心里去，大伙儿一道喜，他也挺高兴啊！您看看，这不是得人家计了吗？啊，挺好啊！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都挺好。十里八村街坊四邻都知道，朱家有一个小小子，但是是莫家的根儿，是莫老太爷的儿子啊，带着肚子过来的，大伙儿都知道。哎，平时街坊四邻有时聊天，说个一句半句的呢，朱三儿也不往心里去。啊，所以这事呢，大伙儿没当回事儿。眨眼之间，这孩子长到11岁了，啊，每天没事呢，跟着他父亲，跟着他母亲呢，干活，忙活着出摊儿。现在日子稍微好一点了，因为老头隔三差五的也送钱。之前生孩子呢，消息传过去呢，他挺高兴，啊，你看看哈，有这么一茬儿，没想到现如今生一儿子，啊，我这。家里边有俩儿子，我外边还有一个儿子。行了，这孩子最起码在他们家不能受了委屈，吃了亏。没事呢，打发人隔三差五的送点钱呢，送点米面，要不给双和送点首饰。双和挺高兴，欢天喜地。朱三呢也不往心里去，哎，管他那个呢，有吃有喝就算得了。仗着媳妇儿，自个儿也走上了小康的道路，所以家里就算是过得挺好，而且不光是炸油条了。现在添了很多的小吃，日子逐渐的就富裕起来了。这年到了这个孩子12岁左右，莫老爷呢就觉得身体不是很舒服，因为这年70多了啊，早晨起来就觉得心口这儿堵得难受。孩子们说这怎么回事呢？请大夫瞧瞧吧。大夫没等到家，他这已经闭了眼了。哎呦，家里瞧呢，办白事儿吧，本来就有钱，大办白事儿啊，搭着起几的大棚，过街的牌楼，中古二楼，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，上写三个大字，当大事。嗯，大办白事，家里边个个穿的都跟白人似的，俩儿子，莫老大莫老二，俩儿媳妇，三个孙子，主事人呢就是老太太，哭一大包。你说老两口子有时一辈子也矫情也打架，但是没了心里也难过，这哭吧。搭灵棚办白事，十里八村全都轰动。这个消息传来之后，人人尽知绍兴府有这么两个泼皮无赖，也知道了 泼皮，现在来说就是流氓。到了东北，这路人叫地赖，到了天津叫狗烂儿，啊，其实说白了就是臭流氓，俩无赖。也甭说叫什么了吧，一个是小宋，一个是小崔，这么俩人。俩人闲着无事，酒馆里边喝酒，听大伙一说这茬儿，这俩人聊天儿，喝你瞧瞧，啊，莫老爷可死了，那可是咱们这儿有钱的财主，这回行了啊，哼，大办白事吧，我估计这棚白事啊，花钱少不了，啊，这俩儿子得好好的花钱。那个说了，嗯，他可不是俩儿子，他是仨儿子。怎么仨儿子？你看看，他家里边是俩儿子，他外头还有一个呢。哦，你说的是朱三儿家那个？对呀，你怎么了你啊？想当初小丫鬟双和跟老头有染不干净，带着肚出来的，嫁给朱三儿了。过了门子五个月，生一大胖小子，知道吗？走了街上，现在咱都说朱小三儿，朱小三儿，他爸朱三儿，这孩子朱小三儿，其实不对，他叫莫小三儿啊，他是莫家的三个儿子。哦，呵，你瞧瞧，哎，这老头有点意思啊，仨儿子。不过遗憾的是啊，这小三儿不能上灵前哭吊。那个一听就愣住了，嗯，我说大宋怎么着催呀？他不能上灵前哭吊，这是个遗憾，他应该去。你疯了，他去不去跟你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这里边是大有文章可做呀。你想啊，他是墨家的宁种私生子，他飘零在外，但是他应该认祖归宗，他应该到灵堂去哭去。我说你闲的呀，啊，他去不去与咱何干呢？哎呦，兄弟，你还是太嫩，应该让他去，他只要去了，对咱们有一个天大的好处。你看了吗？我还是没有你坏啊，你给我说说，到底他去对咱们有什么好处？嘿，你琢磨不透，他们都琢磨不透，这个事儿全在我身上。我出一个主意，我让他零钱吊孝，咱们俩人最起码这三五年就指着这一个事儿吃了。哇，你看看，还有这个好事？那咱走啊，走，你听我的吧。小崔、小宋一前一后出来，赶奔朱三儿的家。来到朱三儿家门口一站，还我说屋里有人吗？出了一个，咱们谈点买卖。